10月18日，圣使卢加庆日，福传使徒圣卢加。恭读圣卢加福音第10章1到9节。此后，另外选定了72人，派遣他们2个2个的在他前面，到他自己将要去的各城各地去。他对他们说：“庄稼多而工人少，所以你们应当求庄稼的主人派遣工人来收割他的庄稼。你们去吧，看我派遣你们犹如羔羊往狼群中。你们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也不要带鞋，路上也不要向人请安。不论进了哪一家，先说愿这一家平安。哪里路有和平之子，你们的和平就要停留在他身上，否则仍归于你们。你们要住在哪一家，吃喝他们所提供的，因为工人自当有他的工资。你们不可从这一家搬到那一家。不论进了哪一座城，人若接纳你们，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要医治城中的病人，并给他们说，天主的国已经临近了。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主内，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好。10月18日，教会邀请我们庆祝圣使卢加，这是个庆日。提到圣使卢加啊，大家可能都不会陌生，因为卢加福音或者宗徒大师录这2本书就是出自圣卢加之手啊。所以卢加是一位非常出名的圣人，他虽然不是12位宗徒，但是他也是紧跟着宗徒们，直接宗徒们的见人、陪伴者、弟子。那么我们今天看卢加看什么？根据卢加福音和宗徒大师录，我们看到圣使卢加是一位福传的使徒。为什么说是福传的使徒？因为福音，卢加福音也是以福传形式开始的，宗徒大师录更是。卢加福音介绍的是主耶稣的福传之礼，宗徒大师录呢则介绍的是宗徒和教会的福传事迹，因此我们称圣使卢加为福传使徒。那么咱们今天就默想一下，这位福传使徒向我们传递了哪些福传精神呢？咱们就单就今天的福音介绍一下简单的。首先，第一，福传是有次序的。卢加笔下的福传工作都是按部就班、有条不紊的，无论是福传中的主耶稣还是宗徒们和教会的福传，就连他自己也是谨记这个标准。圣卢加之所以描述福传工作有次序的，要描述是有次序的，是要告诉我们福传是天主的工作，天主的工作当然是有次序的另外呢，福传本身就代表天主的秩序，以天主的秩序去治理这个世界罪恶紊乱的秩序。因此福传无论做到全面的，必须要做到全面的有秩序，秩序当然是天主的秩序所以在这个福音中卢加记载耶稣的一生也是如此有条不紊。比如说从天使报喜，到耶稣降生，到隐居拿撒勒，到公开生活，最后死亡复活，一切都是一步一步慢慢展开，这表示都是在天主的计划中完成的因为福传本身就是天主的永恒计划今天福音第一句说，此后主另外选了72人，派遣他们2个2个的在他前面，到他自己将要去的各城各地去。那这一句话很明显就是次序，告诉我们福传不是光凭一团热火、一阵子激情就可以的搞定的，福传也不是一时半刻瞬间能够完成的，福传的工作是要到世界末日终结才能彻底完成。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可有一股 好像非我不可的狂妄。神恩的含义就是如此。路加福音也特别讲天主圣神的恩赐啊，神圣的职务、福传的职务等等，神恩分配等等。特别是宗徒大事录，一个人一代人不能完成大使命，福传的使命是整个教会，而每个人都领受不同的神恩组成教会，这个工作直到世界末日才能完成。因此福传者一定要切记好大喜功，积功尽力，是福传者首先要谨记的恶习，要躲避的。还有一个秩序是什么？就是福传者要讲的内容要有次序。你虽然都在讲耶稣的道理，讲耶稣的福音，但是要整体性。我记着马尔蒂尼书记就在他那《路加福音》这本书里面，他特别提到，他说一个主教神父，你讲天主的圣言，有没有从整个圣经、整体圣经的这个概括、这个基础里去传递人天主的圣言，还是断章取义？啊，这一点非常重要。咱们看一下圣诗《路加福音》的引言，说德奥菲罗君座，关于在我们中间所完成的事迹，已有许多人依照那些自始亲眼见过并为真道服役的人所传授给我们的，招手编成了记述。我也从头仔细访查了一切，所以立意按照次第给你写出来，为使你认清给你所传授的道理正确无误。这几天呢，还有人问我，神父，我们需要神学吗？他的意思，他的整个的话我记不太清了啊。他的意思，大概意思就是，神学是不是破坏了福音当下的意义？福音神学过分讲福音，过分讲神学，会不会让天主的圣言啊这个受到破坏？啊，其实这个呀，我们不否定啊，有些神学研究，有些神学家的确是破坏了天主圣言的纯美性，但是这不能否定神学的作用。因为神学就是对天主圣言系统的研究，那意思是说，天主的圣言不是散乱断开、支离破碎的感动和言语，天主圣言本来就是秩序井然的，秩序安有序。虽然啊，圣经有73部书组成，但是这73部书井然有序、浑然天成，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形成一部有系统的天主圣言。我们也称它为天主有系统的永恒救世计划。那既然是天主永恒的救世计划，那自然是有系统的、有秩序，不是乱的，也不能啊高兴了就写一下子，不是。神学的作用就是发现啊这个神圣言，发现天主圣言的那个启示的系统性啊，发现天主圣言的启示的这个系统性。另外，神学也是为我们提供一个读经的标准，是我们避免断章取义、扭曲圣经原意的危险。事实上，这是很多读经者的问题。你比如很多人读经，就是因为缺乏最基本对圣经的整体理解，结果呢，导致断章取义。这种现象也是挺严重的啊。随便拿出圣经的一句话来就乱解释，不是乱解释，忽略了这句圣经在整体意义下的意义。所以我们看圣经的一个意思，这个圣经这一句话必须在整个圣经中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有时候圣经上的一个话，比如一个图像，它在整个圣经中意义还来回变呢。你比如水，水有的时候象征着天主的生命降服，有时候水也象征着毁灭啊。说这只是一个例子啊。我们再看一下福音的引言，圣人就是以身作则为我们树立了一位福传者当有的精神。这些精神就是一，严谨的治学态度，严格的福传精神，既不能以道听书说为福传标准啊，不一定都要亲耳听见、亲眼看见，但是必仔细访查、小心确定。二，按部就班、有条不紊的传授真道。那么今天咱们教会要求慕道者必须参加有系统的教会批准的慕道课程，就是遵守啊，就有福压的这个福路加的福传精神。三呢，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不能传授错误的道理，不符合教会教导的异端道理啊，这是不行的。那么我们看第二个副本，第二个精神什么呢？福传是有风险的， 浮船的风险就是浮船者的风险。你们去吧，看我派遣你们游入羔羊往狼群中，你们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也不要带鞋，路上也不要向人请安。很明显，这些圣言具有冒险性，这是真实的。不要说是在路加时代的教难时期，即使在今天，每一位浮船者被派遣出去，不就是如同羊进入狼群吗？无论是主教神父还是一般的传道员，都存在着相当大的冒险特色。风险一方面是来自这个败坏的世界啊，浮船者被派到这个世界中，无疑是狼入虎口，惊险万分啊。虽然我们说有天主圣神的护航，但是风险依然有。事实上，很多浮船者就是被世界吞吃了，被世界的金钱、财富、享受等等。另外一个风险来自那蹲伏在暗处的魔鬼。浮船者是魔鬼最痛恨的人，试想魔鬼还有不使尽全力攻打浮船者的吗？啊，我想攻击一定是在浮船者还没有成为浮船者之前，撒旦已经开始了他的计划大计。还有一个风险来自浮船者本身，就是浮船者都不是完人啊，天主召选浮船者并没有承诺他们不犯错犯罪，甚至他们犯了罪，天主也没有承诺说他们享有不用受罚的特权，并且天主对于浮船者还特别严厉，就好像天主对待美色一样。天主爱美色，这是一定的，可是爱归爱，美色犯了错，天主公义的审判简直吓人啊！当然，天主为何对待浮船者如此严厉呢？完全是因为浮船的工作是何等神圣，不允许有丝毫的轻浮猖狂。因为浮船者哪怕是很小的轻浮浮狂，都会令浮人蒙羞，令天主的工程变得艰苛难走，更有甚者与天主的救恩计划甚至南辕北辙。那么我们得看最后一个精神，浮船的精神，什么爱的精神。我想这是路加福音最突出的一个精神，也叫终极精神啊，即福音所传达的其实就是天主那无限无量的慈悲大爱。那么这种大爱是如何表达的呢？首先是对穷人的爱，也是对穷人的福传。所以圣使路加特别描述主耶稣就是穷人，诞生在马槽，逃亡在埃及，无家可归，这还不是穷人中的穷人。后来隐居拿撒勒，成为一位贫穷的木匠。再后来浮船的耶稣也是以穷人为首要的浮船对象，他选择以穷人为伍，最后也以穷人中的穷人的样子死在十字架上，死后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这就是耶稣所传的福音，借着身为穷人的天主，路加向世界宣告天主对穷人的大爱。其次呢，是对罪人的爱。甚至路加对罪人的爱，那就是应该是最美丽的了。对杂凯、税吏，还有对那一类洗面的罪妇，对诱盗的爱，这都堪称是经典之作啊。最后呢，是对妇女的爱。妇女代表弱小者，也代表被奴役、被抹黑、被忽略的人群，因此那身为孤儿寡母的守护者的天主，他的爱又怎能不特别投向妇女们呢？你仔细诵读一下路加福音和宗徒大事录，就不难发现妇女在路加笔下的分量是其他的福音不能比的。其实路加不是描述天主的偏爱，而是事实，妇女不但拥有天主之爱最多，他们也付出的最多。大胆地说，教会就是被妇女们撑起来的团体，或者说教会就是一位妇女。这些美好信仰的妇女图像的提供，圣使路加是不可磨灭的第一功臣。祈祷，上主天主，你拣选了圣使路加以宣讲和著作向穷苦的人揭示了你慈爱的奥迹，求你使所有信奉你圣名的人能一心一意坚守信仰，并使所有民族都能得到你的救恩。你是天主，永生永王，阿们。